甘霖福音与信仰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基督教基本福音要道，Scott Gilchrist 原始讲道，金华牧师编译及播讲。朋友您好，上一次我跟您谈了神的话，圣经是否可信。那么在头一次呢，我也跟您谈了耶稣是谁这两个题目。这次是我们第三讲，这次我谈的这个题目呢，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每一次当我们的社会出现令人没有办法相信的血腥残忍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可以从媒体的头条新闻读到或是听到某位社会领袖或议员气愤愤地问，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问同样的问题，就好像眼前发生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事实上，只要注意每天的新闻报道，我们就知道，那样残忍的罪案从来没有消失过。年轻人无缘无故地互相厮杀，成人也莫名其妙地谋财害命，剽窃别人的老公老婆，自杀也好像成了风气。现在自杀比率之高啊，不但在政治娱乐圈里，甚至在我们私生活的领域里，也是常常可以看到和听到的。不用政要名流去问这个问题，其实连我们自己也不禁要问，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人会去杀害亲密的家人，父母杀害亲生的子女，子女杀血浓于水的父母，丈夫谋杀妻子，妻子谋害丈夫，甚至可能连我们自己的家里也不免有那样的事发生。于是我们又要问同样的问题，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内心空洞、孤单、无聊，自我中心的感觉也让我们禁不住要问自己，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只要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总有人想出答案。有的说啊，根本的问题是出在人缺少教育，只要教育普及，教育水准提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提高就学率，减少学生旷课和退学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学校免费提供保险套，就能减少未婚青少年怀孕的问题。这都是非常离谱和荒唐的。我们看到每一次跟着问题的发生，总是有人会牵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方，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等的土法，到头来总是无效的老生常谈。可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相信那种方法。既然没有人能想出更好的、更有效的办法，那么有那种明知没有用的办法，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叫人感觉的舒服些。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分依赖现代科技去解决问题，所以连教育也不例外。人们相信教育也一定会跟着一天比一天进步，人受了足够的教育，人的行为就能一天比一天的更好。这就好像我们上一代的人总是相信下一代会比这一代更好，而这一代呢，也对下一代抱了希望。我的老父亲呢，就是那样。在他那个时代呢，心脏手术刚刚开始流行，所以他做了一个心脏搭桥的手术。医生告诉他，在他身体里装的那个心脏脉搏控制器，能叫他至少再活十年。于是呢，他就希望新的治疗心脏的科技能够在十年之内赶紧的出现，好让他可以赶上，活得更久。结果他并没有活那么久。他像许多人一样，对科学能力和医疗技术有一种盲目的信心， 总是认为那些东西最后能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贫穷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只要我们有更多的钱，而且把钱分配得更公平，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了。又有人认为环境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只要我们跟大自然相处的融洽，我们就能活得更愉快。也有人说政府缺少行政手段，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政府提出施政的新政策，那些政客为了赢取选票，就不断地向选民提出千奇百怪的政见和保证。虽然很多人认为那只是他们骗取选票的手段，奇怪的就是只要每一次政客言之凿凿，总是有人迟迟地等他们去兑现诺言，把问题解决。当然你还可以再加上很多千奇百怪的解决人类问题的说法。可是呢，就算我们老老实实的不断地照着那些建议去解决问题，人性的堕落还是照样让我们像狗咬自己尾巴一样的兜着圈子原地打转。从来没有人能够彻底答复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从来没有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要从出名的权威杂志、新闻重复类似的报道，就可以证明所有人类能够提出来的那些方法实在是换汤不换药，非常的肤浅，而且是毫无果效。尽管历史已经证明所有人能够提出的方法都没能够彻底解决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这个问题，可是呢，圣经早就非常清楚，也是非常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人类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导致了罪进入人类的世界，死亡也随着罪就临到了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圣经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基督教基本信仰这个题目，如果呢，你不明白神对罪的看法，你就永远不可能明白基督教的信仰。虽然呢，谈到罪呢，人人都有一点排斥的感觉，不喜欢听，可是到底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圣经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不抓住圣经对这问题核心的答案，你就不可能认识基督教，说得更清楚一点，你就不可能认识神和神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最后解决之道，你也就更不可能认识什么叫做生命了。请让我们打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我们根据这段圣经来做进一步的解释。在圣经第一本书的第一章里说到神的创造，每一次神有了新的创造，神就看自己所创造的是好的。神在创造的过程里七次说看自己所造的是好的。起初神就把自己创造的人放在那样一个完美的环境里，放在一个在神看来都是好的环境里。那个时候神就向人发出了一道禁令，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道禁令呢，就记在创世纪第二章16和17节。神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就说到，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岂是可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他们犯了罪，在他们犯罪的同时，当下就立刻知道自己犯了罪，而且立刻就发现自己的羞耻。接着呢，世界上第一个遮盖羞耻的行动也就跟着产生了。他们就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为自己遮羞。神在他的禁令里已经说了，他们吃了那棵树上果子的日子必定死。当时看起来啊，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吃了禁果就立刻死亡。不但他们的身体没有立刻死亡，连他们的情绪也没有立刻死亡。人的人格也没有失去，他们还是保有和别人互动的能力。可是呢，他们的灵性在当时就死了，所以他们从此就失去了和神互动、与神互相交往的属灵能力。这就是圣经对死亡提出的一个定义。除了身体的衰败和灭亡之外，还有一个灵性的灭亡。虽然圣经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始祖在当时就已经撒下了必死的种子。当人吃了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他们的确是已经立刻的死亡了。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就已经对人体衰老的奥秘提出了解释。可是现代的医学一直不死心，他们始终的迷信有一天人可以找到长生不老的方法，去阻止衰老的过程。人类的医学是在研究防治身体生老病死的方法，可是人类的医学始终没有看到人类灵性的死亡是导致身体衰败灭亡的主要根源。所以人类的医学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医病，却永远不可能救命，叫一个人不死。在人被造的时候所具有的属灵生命，在人犯罪的那一刻也就立刻的死亡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就失去了能够和神在一起、和神相交往的能力。我们大家只知道身体的死亡能导致人和人的世界隔开，可是很少人知道属灵生命的死亡也导致了人跟神分离的结果，而那个现象呢，才是真正的死亡。身体的死亡让我们从人间被分离，灵性的死亡却让我们和神分离了。所以自从人犯罪以后，人的灵性就立刻的死亡。造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和本来跟神维持的关系也就从此被切断了。接着创世纪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当那夫妇二人听到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他们就躲在树木里，不让神看见他们。从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人灵性的死亡带来了和神的生疏，从此呢就产生了罪疚、害怕和羞耻，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自己躲藏了起来。圣经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到，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这样呢，从起初被造的那个人犯罪所导致的必死结果呢，从此就散播到了全人类。当然不单单是因为那一个罪，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事实上，不单单是因为一人犯了罪就把罪散播到了世上，而是那个罪的本性把罪散播到了世上。人会犯罪是因为人犯罪的本性，就好像有人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就成了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我们有犯罪的倾向，我们有犯罪的习惯。你从圣经里看到，第一个人类他们立刻会犯罪，并不需要经过很多的世代让罪恶像个气球一样一直等到吹足了气才会爆炸。从创世纪第四章，你就会立刻发现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发生了家庭暴力事件， 哥哥杀死了弟弟。我们今天听说家庭暴力事件，有人用残忍的手段对付自己亲人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天下竟然会有这种事。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几乎就在人类被造的同时，人就犯了罪，而且就在他们犯罪以后不久，他们的儿子该隐就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圣经透露，在世界开始的时候，人就犯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犯罪并不是一个稀奇的单独事件。亚当犯罪，全人类也都犯罪。犯罪是不需要经过学习的，它是一个人类犯罪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犯罪，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这是你我都没有办法不承认的事实。在过去的100多年，人类利用发达的交通，可以跑到非常遥远，到从来没有被外界污染的山区或是海岛去查访那些原始的民族。他们没有电子网络，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手机电话，也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和晚间新闻，更不懂得怎么样使用现代人的东西。可是有一件事呢，他们绝对是和我们一样知道怎么去做的，那就是犯罪。这个现象无疑的就是对那些相信进步可以解决人类犯罪问题的人最好的反击。我们不必跑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找人犯罪的本性，就在自己的社区，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看到。就好像我有5个孩子，人人都认为孩子是最天真无邪的小天使，其实呢，他们根本就不是天使，他们是小罪人。只要你一个不留意啊，他们就能够把你家的屋顶都给掀翻了。他们天生就贪婪，自我中心。如果你效法有些人建议的教育方法，去任凭他们自我发挥啊，那他们只会越来越贪婪，只会越来越自我中心，会越来越苦读，越来越不快乐，也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你认为那是个教育孩子的好方法，就任凭他们那样下去，结果呢，绝对是个悲剧。只要你对人性有点概念，你就知道不自由放任孩子绝对是正确的，并不需要教育学家来告诉我们。其实有些教育学家刚刚好给我们相反的道理。从我们对这种事的态度就知道，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人是有罪性，生来就会犯罪的。所以呢，当有人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说，哦，当然了，我是个罪人嘛。然后再加上一句，没有人是完全的嘛，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和天下的乌鸦比较，我还不算太黑，我并不是坏到那样的坏，比上虽然不足，比下却是绰绰有余。其实圣经所说的罪，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有限的罪行，犯罪的行为。圣经所说的罪，如果用英文把它写出来的话，应该是个大写的罪字，大写的 S， 大写的 I， 大写的 N， S-I-N， 这表示它跟一般所谓的罪，我们所认知的罪有不同的意义。那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罪，是真正的罪，不是那些被一项一项列在道德和律法下的罪，不是那些被我们社会不断越说越小的那些道德和法律所规范的罪行，也不是那些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罪都在冒犯圣洁的神。只有当我们看见神是多么圣洁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的去透视罪的本质，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罪，就是那个用英文大写字母标示出来的罪。因为我们只跟周围的人去做比较，只单单的跟当代的人去做比较，结果呢，我们当然就自认为自己是 99% 的好人。我们喜欢根据左邻右舍的行为来判断自己，看看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缘故。 圣经却一再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对神的冒犯。农场里的动物跟自己的同伴做比较，就绝对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臭。只要他们在农场的范围里跟着大家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他们的自我感觉就会非常的良好，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或是冒犯了什么同类的动物。我从前一向对自己的健康自我感觉良好。有一次啊，我做了例行血液检查，护士打电话向我报告胆固醇指数。那个时候我对胆固醇指数一向都没有概念，所以听了也觉得无所谓。结果护士就紧张的大叫，你知道吗，你胆固醇的指数已经超过了一般表列的范围了。那个时候我才警觉到事态的严重，赶紧照着护士的指示去看医生。不知道真正的标准，当然就不会知道事态的严重。到底人也是一样，你只要用 99% 的人群做比较，你就可以像周围的人一样尽管的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只要不干犯别人，不冒犯别人，自我的感觉就会不错，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那样做已经大大的冒犯了圣洁的神了。神是绝对圣洁的，罪却让我们与神隔绝。圣经教训我们，人的罪在世界上延伸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所有我们这世界的问题就像癌症。我们常常听说所谓的耗尽 burnout， 还有呢灾荒、贫穷、犯罪、离婚、艾滋病、野蛮、败坏，还有其他许多，你尽管说出来，那些都是人犯罪所引出来的结果。当然我不是说如果有人得到了这些就表示他们有罪，我的意思却是说所有人类的这些问题都来自罪，大写的罪。罪是一切人类问题的罪魁祸首，罪已经改变，也已经彻底的污染了人类。那并不是说人类因此就不会做好事，不会有高尚的行为。有些人即使不认识神，他们还是会做一些好事啊。可是圣经却是说，罪霸占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罪让我们的心智昏昧，让我们的意志退化，让我们的良知退化，还有呢，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情感，几乎人类生命中的每一部分都已经被罪毁坏了。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呢？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Joel Beth 他说，谁能从污秽里清洁污秽呢？没有人。 Bill Dell 也回应说，那么既然人是从母亲的肚子里出生的，又怎么可能被神看作是好的呢？圣经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先知以赛亚也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诗篇53篇第二第三节也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耶利米书在第23章18节也回应说，有谁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那么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圣经的答案很清楚，是罪。如果你想要拒绝这个答案，认为人基本是善的，只要受多一点教育，只要有一个对的环境，只要有钱，或者只要有这有那，只要不谈罪，什么都好， 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对人生究竟是什么，对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个最后正确的答案。对这个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不是人所能够想出来的答案，那就是圣经很清楚宣告的罪。我想最能说明有关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应该是在罗马书。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有系统的把基督教信仰做了陈述。当我们说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据圣经的答案就是罪。为了把这件事说得更清楚，保罗很不寻常的用了特别长的一段经文，一共是17节来介绍。罗马书先在第一章的最前面17节经文介绍了罗马书。这本书也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当时的罗马人对福音、对真神、对罪恶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一开始在第一节，保罗就解释了什么是神的福音。然后在18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保罗在罗马书里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说出答案，这个词就是不义两个字。保罗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神的义，同时也要告诉我们神要把他的义给我们。可是在人可以明白并且领受神的义以前呢，必须先清除那些阻挡他领受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是人的自以为义和自我中心。所以保罗先从18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甚至到了第三章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来帮人清理那些不虔不义的杂物。我不想用太多的时间去仔细解释这一长段的经文，只想和你一起来看保罗这段话的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保罗讨论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核心。既然保罗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到底神为人做了什么，他也知道在人能够知道这些以前呢，必须先解决阻碍人去理解神心意的那些东西。所以保罗先用一段话来解答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最后在第三章第九节，保罗用了一个法庭上使用的术语，表示他要像在法庭上辩论终结的时候一样，提出最后的答辩。他终结的答辩是这么说的，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孽之下，就如经上所记的。接着他就引用旧约圣经的话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他的结论。不过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他继续用医生使用的术语，好像神就是那位医生一样。在13节，神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虽然保罗还继续的描述他们实际的行为，说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快，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烈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最后保罗说到他的结论，他说他们眼中不怕神，神像一位医生一样，先从病人的喉咙开始检查，然后就说出了他观察病人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接着呢，神再去进一步的检查他们的病历，神发现了他们一长串的犯罪历史。人类的历史都是一样的，从14节到17节所说的都是一贯彼此斗争的犯罪模式。最后神诊断的结果就是他们对神毫不惧怕，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神。自从人类犯罪以后， 人和神之间垂直的关系就出了问题，连带的人和人之间水平的关系也跟着出了问题。从此以后，人就想尽办法寻求平安，可是圣经却说，他们从来不知道平安的道路。如果人的问题就此卡在那里，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基督教所传的福音也就不能算是福音了，也就不能算是什么好消息了。因为福音和其他世上各家的说法一样，除了说出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以外，根本没有提出解决脱离目前悲惨情况一劳永逸的办法。可是呢，圣经却不是那样的。圣经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且神还亲自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罗马书的前三章坦率地说出了人类一大段的病症，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出医病的方法，对症下药。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从21节开始就说出了这个方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和先知的见证下已经显明出来。神先用了三章圣经说明了他诊断的结果，神指出了人问题的所在，接着呢，他就要对症下药了。那么神的义在律法和先知的见证下已经显明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向人显明他是完全圣洁的神。当人选择违抗神的命令，不相信神的警告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他们就去吃了那棵神命令不可碰不可摸的树和树上的果子，结果他的灵性就在违抗神命令的那一刻立刻死亡，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3章14节，神对恶人就是那么说的，你必定死。全本圣经也都一直重复同样的原则，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一直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掩盖自己的罪，用鸵鸟的心态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以为否定或减少罪存在的事实就可以保护自己，使自己脱罪。可是有谁不知道，那些方法根本没有一个是可以凑效的。先知耶利米把各种人类掩盖罪的方法浓缩成两个，一个就是想办法自己清洗自己的罪，另外一个就是想办法做更新。可是神怎么说？耶利米书第二章22节说，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13章23节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或者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如果能的话，你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就说出了人驱除罪孽的方法不过是自我洁净、自我除罪或自我更新，简单的说就是想要自己解决自己不圣洁的问题。可是圣经却清楚地讲出了没有人敢说出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救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敢承认这事实，就会破局，就会穿帮，就会让自己无地自容，就会让自己像一个已经掉在水里将要淹死的人，还在那里研究怎样使自己脱困的方法，却拒绝别人的拯救一样，死要面子的结果就是必死无疑。可是圣经偏偏讲出了人不敢说出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方法能够自己救自己，没有一个人的方法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从第一个人犯罪以后，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利用风一吹就掉、过不久就枯干的无花果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羞耻。那个时候神就立刻提供了他们一个更好的办法。神牺牲了一头牲畜，流了他的血， 用皮子做衣服去保护他们。神用那样的方法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用流血牺牲来遮盖他们犯罪所带来的羞耻。旧约圣经从头到尾都解释说，牲畜的牺牲流血并不能够赦免和除去我们的罪孽，那只是为了教导我们，那个除罪的旧约所要求的除罪仪式，只是为了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神定规的观念，那就是没有流血牺牲生命，我们的罪就不可能得到赦免，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到了新约时代，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本排在新约圣经最前面的福音书，就把旧约强调必须流血献祭才能赎罪，和牲畜的血并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孽，两个几乎是冲突和矛盾的观念就解开了。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第四章就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可福音用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样的句子来开始报道耶稣的生平。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约翰福音说道，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出现了，当他宣告了人的罪，呼吁人悔改，并且预备主的到来以后，他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罪。保罗用了三章圣经去解释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最好的解决之道。我认为这是圣经里相关的描述中最清楚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7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叫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只要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这一段圣经里最重要的经文就真的能够对我们产生非常重大的意义。神使那无罪的，原文作不知罪的，成为罪。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的话。彼得前书2章24节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同一本书3章18节说，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就能让神帮我们除罪，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流血，让义的代替不义的，担当了本来是我们应该受的刑罚，让所有相信他的人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神的义。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我在下一次讲的时候呢，会再多谈一些。我知道我这次所讲的题目，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后面的一半呢，有关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对有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人来说，是有点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我愿意鼓励你去多听几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好的医生不但能对我们的病情做准确的诊断， 更重要的是，好的医生就是神，他能够对症下药。如果我们认真的想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神为我们所开的药方就一定要照单吃下去，才能够得到医治。我们人类，包括你和我的灵性问题，是已经病入膏肓，没有人间的药可医的，只有神的方法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以请您不要小看轻忽了对你那么重要的拯救机会。最后，如果你愿意接受神为你开的药方，愿意得到神的拯救，你可以跟着我做一个祷告。哦，你说我不会祷告，没关系，我可以帮助你。我讲一句，你就跟着我讲一句。只要你认为我讲的祷告是符合你的心声，你就跟着这样祷告的话，就等于是你自己对神说的，神就一定会垂听，就一定会接受。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了。我祷告一句，你就跟着我重复讲一句。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今天听了这篇道理，让我清楚了，人是不可能救自己的，人是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我现在知道了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知道了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承认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求你接纳耶稣替我流的血，接受耶稣替我的死，洁净我，免去我一切的刑罚。我决志相信你，求你接纳我，让我做一个属于你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我们本来是没有资格向神祷告的罪人，可是透过耶稣的引荐，神就接受了我们的祈求。还有呢，阿们的意思，阿们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天灵灵地灵灵的咒语，阿们其实是一句耶稣时代所使用的亚兰语，意思就是诚心诚意，实实在在。所以当我们祷告完了说阿们的时候，就是告诉神我们的祷告是诚心诚意，实实在在的。所以我要恭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按照神的应许，你的祷告已经得到神的垂听，你的罪也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你相信了他，也得到了神的接纳，你已经因为相信耶稣而成了义，成为一个基督徒，属于神的人了。朋友，那么下一次我再继续跟你谈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下次再见。